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信息量比较大，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条，整个的节目播出顺序也会调整。然后说这个《调音师》这个片子，如果就把它严肃的看待，短片是个惊悚片，那我也把它当个惊悚片看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两分的电影。其实我大概看到20分钟的时候，再到装瞎的人看到了杀人事件，我就觉得这个片子是个纯粹的烂片。但是反倒看到最后，越来越喜庆，越来越欢乐，越来越无厘头，然后直到最后啊，说开。头最开始蹦出的那个什么猎人打兔子那个镜头，终于用上了。哎呦天哪，那简直是一种看房间的快感。你就会想，那到底这是一个真正纯粹的说拍车祸，它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神经质的效果，还是真正这是导演主观为之的？也许这是我们真正对这个片子打分是高是低的一个关键标准。由于你可以细细的看到，它真的对于无论是从宝莱坞还是好莱坞所有的这类经典的影片有一个系统性的致敬或者是解构，你就会发现可能这些东西还真的是导演有意追求的。OK，原版是一个高概念的短片，我们的所有的改编思路是怎么样把这个高概念维持住，把这个核心保持好，然后在这样一个惊悚感的基础上把它扩展成长片。这是通常的改编思路，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片子反倒它的主创是开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把原来这个高概念作为了我全片当中一个反讽的核，我其实是在恶搞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的所有的创造性东西是在于拿你的这个概念来作为我做反讽片一个剧情工具，仅此而已。我觉得稍微有点意思了，就是在出现了一对奸夫淫妇，警察他要逃出门去，于是乎两个人在这个钢琴师面前手比划，然后钢琴师一直在弹钢琴，在那一刹那我明白了，这其实是一个默片场景。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在剧院当中放默片的时候，都是会现场请到一位钢琴师来在现场为大家演奏的，所以钢琴的旋律配在银幕上，与此同时银幕上是两个人比划不出声，然后是夸张的肢体语言。那么在那样一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OK， 这个惊悚感不是导演想要的，他想要的就是对于默片的还原，甚至是一个仿讽。那么你也可以在后面看到相当多，比如说对于惊悚片对于音乐片的所有的致敬，到最后那两个人在欧洲某地重合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好像《爱乐之城》最后那个重合。然后《爱乐之城》你也知道，它也是对于早期的这个音乐片最后男女主角有一个重逢的一个致敬。所以整个电影其实是一个带有恶趣味的喜剧电影。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电影确实是挺别出心裁的，或者挺让人眼前一亮的。你就是完全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看待的悬疑电影，否则你会去问啊，这不是一个艺术家人设吗？你看原版的艺术家人设做多扎实，他为什么要装瞎？那个理由在短片的时间里都给出那么充足，这个其实全是我看这个电影前一个小时的所有的槽点。但是后一个小时，当你明白导演不是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倒觉得哈，好像我这么想是一种多心了。所以我说他这个反转真的让我没想到，就是在这儿。这是一个类型的反转，是一个维度的反转。它比真正说正儿八经的开个脑洞，沿着脑洞去讲，比如说我们上星期说的这个《海市蜃楼》，反倒要高级。其实我们最早以来对于印度片的印象，对于宝莱坞电影的印象，就是这种说一言不合就跳舞，完了之后3分钟啪一下，明明看的是歌舞片，下边开始枪战了，枪战没多久咔就开始谈恋爱了。其实原来宝莱坞电影的特点就是这样，反倒是从衰霸开始在中国成为爆款的这些电影，以阿米尔汗电影为主，这些电影是真正严守的好莱坞的类型片套路，他们模仿好莱坞模仿的比较成功。如果你真的想去看原汁原味的宝莱坞电影的那个样子，这个电影也还原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反倒更印度，它反倒更异域，但是也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它可能就不会成为爆款。当然回头说一句，原版那个短片我也不觉得那个电影就有多牛。你比如说，我就记得原版有一个细节，这个装瞎的调音师刚进去啪摔倒了，其实是倒在了血泊当中，但是女主人骗他说哦，我们家什么油漆撒了一地。其实到那儿，我相信女主人就已经应该杀他了，因为即便他认为对方是真盲，血液的味道和油漆的味道也应该是能感受出来的吧。所以原版我觉得后面再去铺什么哦，我大衣被拖走了，会不会在大衣里面摸出我一个笔记本，然后他全都用内心独白的方式，那个也挺蠢的。大概倒在血泊当中这一幕就已经够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原版也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高概念电影，我们现在要用原版去吊打这个电影，尤其是它并不是在一个延续原版高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看一个海市蜃楼那样的电影，你真的想看一个非常标准的悬疑惊悚片，那你别去看，你会觉得哎呦，这个片子看起来是一个装瞎的电影，到最后发现是一个装逼的电影。只是我觉得这种装逼要远远比他把装瞎这个概念真正包装起来走一个惊悚片的路线要新颖。